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今天啊，给我们看的是十字架的苦，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二十七章就是主为我们受苦受死，主为我们受苦受死，怎样的受苦，怎样的受死啊？整个的这一章圣经啊，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耶稣被交比拉多。二十六章我们已经看过，我们的主在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面前曾经受过审判，被他们啊用假见证来控告。耶稣在被审的时候已经曾经为我们挨打，被拳头打，用手掌打，被讥诮，吐唾沫在他脸上。那今天呢，那更看到主是怎样为我们受苦。一节二节我们先看，耶稣被交在比拉多的手里，到了早晨，经过一夜的功夫，主受审，主受苦。这一夜真是深深的啊，这个长长的一个黑夜，主耶稣经过了。我们可以想主多么疲乏。接下来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了巡抚比拉多。这是为什么？因为祭司长公会没有权柄把人置于死地，没有权柄来判人死刑，那所以呢，他们要交在比拉多手里，也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弃绝了主，要把主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正是应验了经上的话。所以耶稣啊，为什么被他们交在比拉多的手里？也可以说，这些个祭司长商量了半天，要把耶稣治死。他们已经说他是该死的，前面已经提了，说他说了奸枉的话啊，他们弃绝了，为什么交在比拉多的手里？那我们看十八节就给我们看到了，因为嫉妒，因为嫉妒啊，所以祭司长文士他们对耶稣恨到极点。为什么？十八节，原属原知道，那巡属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劫了来，所以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在犹太是一个执行官一样，那是比拉多有权利能够把人置于死境，能够判人死刑，所以他们交在比拉多的手里，就等于要把耶稣治死，借着比拉多的手，借着外邦人的手来把耶稣害死。所以这就是第一节第二节，那也就说明犹太人这些祭司长长老他们是彻底的弃绝了耶稣，彻底的弃绝了我们的主。接下来是三节到十节，是犹大的结局。那个卖主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被定了罪，结果呢，他后悔起来。我们看一下他后悔以后怎么样，他没有懊悔，所以他没有得救，他没有蒙恩，他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永远的灭亡。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三节到十节是犹大的结局。犹大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跟了主三年半，听了主不少的吩咐和命令，与主一同啊，来什么呀？来赴这一个晚餐，他确实啊自绝于主，最后是灭亡。为什么呢？我们看第三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良心发现，可以说他良心自责，他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我不该这样做，后悔啊！人生常常会有后悔的事情，但是后悔是没有用的，事情已经做了，你不能后悔，你不能说我挽回我不做，事情已经做了。他就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他一生就是贪恋金钱，甚至把主都卖了为了得钱，但是呢他后悔到一个地步，三十块钱拿出来他不能要，他拿回来给谁？他不是拿回来交在神的手里，他乃是什么呀？交给了祭司长和长老，交给了这些个啊给他钱的这些人。所以祭司长长老实际也就是和犹大是同谋犯，一同出卖主，一同害了主，他把他给他们。底下第四节我们特别注意，第四节这是犹大，这个卖主的犹大，这个灭亡的犹大，他亲口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表明犹大他亲 无辜的人是没有罪的，所以我有罪了。这句话对吗？是对的。良心发现，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人有一个良心，有一个是非之心。你做错了，应该知道自己是做错了，他知道了，他也后悔了，可惜可惜，后悔他没有懊悔，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还是不能够得救。是吧？这把钱呢，要被记住，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我是有罪的。底下我们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祭司长长老说什么？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这个时候到了这个地步，大家都推罪。我们看到祭司长门徒有没有罪？他们的双手也是沾染了什么呀？无辜之人的血，就是主耶稣的血。他们竟然怎么样？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是你的罪，你自己承担。啊，本来是好朋友，这个时候谁不认谁？啊，祭司长门徒不承认的。那犹大怎么办呢？把钱就丢在店里走了，出去吊死了。他认为我没有再办法活下去，我不是个人，我该死，我有罪。但是你为什么不来到神的面前呢？听我讲，主这么多的道，你只要信他，你就悔改，你悔改你就能蒙恩，你就能够被主接纳。结果他没有，结果出去就吊死了。我想他也觉得自己没法活。你懊悔你自己，不是你后悔，你知道你不能活，那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最大的罪总有能够赦免，但是他没有，太可惜了。所以耶稣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人子的有祸了，有祸了。所以有祸了，我想是什么？不但是说罪太大了，更是因为他没有懊悔在神的面前，他只是后悔。所以把钱一丢，所以这个人叫做什么呀？啊，卖了半天主，自己一无所得，自己呢也自绝于主，自己也灭亡，钱也没有真正得的，这就是那一切出卖主的一个结局。所以底下第六点，祭司长呢实际银钱呢也不敢要，说这个钱呢，这个是血债，不可放在库里。为什么？因为这一个钱曾经是出卖了主耶稣，啊，所以祭司他们也不敢。他们就商议用那个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钱，为了埋葬外乡人，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什么呀明显的一个证据，表明什么？犹太人拒绝了主，所以这个价钱所买的钱就变成了埋葬外乡人，所以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外乡人住在以色列啊，他们没有自己的坟地，没有自己埋葬自己的地方，所以呢啊，这块钱结果就成了埋葬外乡人的钱，叫做血钱，直到了今日。所以也应验了经常的话，第九节，这是应验了先知，其实是撒加利亚，那不是耶利米。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所说的，说他们用了三十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钱，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买了一块钱。那这个钱做什么呢？他们不能要这个钱，即使也不敢要，因为这个钱明明的就是卖主的钱，所以就埋葬外乡人吧。所以外乡人呢，因而就蒙恩典。所以这段里不仅如此，啊，给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第一后悔他没有懊悔，第二他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他却是把钱拿到了祭司面前。第三，他亲口承认自己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第四，上吊而死，可怜吧。最后呢，这块钱反正应验了先知的话，是外乡人蒙恩。最后一点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犹大，他是怎样的？他原来是在基督所选择的、所拣选的那十二个使徒的职分中是有份的，就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这一段给我们特别，彼得在马可楼上特别提到犹大的事情，因为他曾经是列在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当中，如今呢他卖了主，甚至最后自己怎么后悔而上吊死了，那这现在呢就缺少一个人。所以彼得这里说，这个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钱，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就知道这个犹大这个心肠太歹毒了，阴毒到极点，最后是肚子都崩裂，肠子都流出来。 所以下面说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就叫做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但是我们注意的是最后一节圣经二十节，因为诗篇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你本来得到的是基督使徒的职分，是羔羊的使徒，这个名字本来可以列在，可以写在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十二个根基上。我们知道启示录二十一章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是根基，是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可惜犹大的名字被涂抹，写了别人，所以别人得了他的职分。这是今天我们啊读这一段你给我们的教训。卖主，你犯最大的罪，你不是没有希望，乃是你没有好，没有真的在神面前痛悔，神面前懊悔，而是自己后悔上吊而死。底下接着我们翻过来，请看第三段。第三段就是十一节，十一节开始到二十六节，这段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这段可以说是美好的见证。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提到，那个在本都比拉多面前做个美好的见证的啊，所以保罗说我来提醒你，就是说勉励提摩太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也要效法这位主在本都比拉多面前怎样做了美好的见证。什么是美好的见证？我们大家看一下，十一节开始，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做一个囚犯，做一个重大的一个罪犯。其实耶稣什么罪也没有，巡抚就问他了。我们大家看啊，十一节，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多么刚强！”正如前一章圣经，那大祭司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关系到真理，耶稣从来没有避讳，假装不知道，不说没有。耶稣勇敢的、刚强的说：“你说的是。”我们知道，耶稣说这句话，这就是定耶稣的罪。以后耶稣的罪状是什么？就是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就因为耶稣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王而被定罪，就是因为耶稣承认自己是至高神的儿子，是基督而被定罪。但是耶稣没有在这个地方含糊不讲，所以我们该讲的就要讲，不该讲的一句不要讲。下面他对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说，什么都不回答。所以接下来耶稣不说，所以看见没有，耶稣一句话都不讲。比拉多就对他们说，对他就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叫比拉多都稀奇，连一句话也不说，看起来你对比拉多、对巡抚都太没有礼貌了吧？怎么会你不说话呢？就不说，你告你不管怎么告，你多少见证都是假的。所以耶稣不回答，耶稣不为自己争辩，耶稣不为自己解释，耶稣不为自己伸冤，耶稣不为自己去讲一句，他不说。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他不说，他就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下面十五节，巡抚有一个常例，每年呢，每逢这个节期就月节的时候，随众人所要，要施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就好像是大赦的意思一样。不过呢，就设一个，因为有些国家遇见什么节期有大赦，这里呢是每一次有这个节期的时候，就释放一个囚犯。当时呢，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这个人是作恶多端的，血债累累。众人就聚集了，比拉多对他们说，我想啊，比拉多，我们从现在看这一段里面，一面是耶稣受审，一面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是在耶稣的面前，在真理的面前，的确是显出他多么的肮脏，多么的虚伪啊，多么的诡诈，多么的阴险。他样样都知道，他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我从下面的话我们也看出来，他故意的去问人，他故意的问群众，表示什么？他推罪于百姓，表示他自己是干净的。你看他说什么啊？众人聚集的比拉多对他们说了，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那给谁？你们叫人把这个权利给了群众啊？是巴拿巴呢？ 是这位基督的耶稣吗？难道你不知道基督的耶稣是一位好人呐、啊？是没有罪的呀。那巡抚原知道，下面特别提到，他原知道，他心里样样明白，心里亮堂极了，嘴巴就不这么说，他完全讨好随和。那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接了来。耶稣有什么罪？耶稣的罪名就是被人嫉妒，没有罪。正坐堂的时候，下面怎么样？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夫人来了，打发人来对他说：“这个异人的事啊，大家注意啊！这一个比拉多的太太口里也说了一句话，证明耶稣没有罪。说什么？这个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什么受了许多的苦。就是说，比拉多的夫人也从他的口中，哪怕简单的这一句话，证明耶稣是无辜的。这个异人，你可别管。”你可别沾染，因为我为他受苦。底下我们看第二十节，为什么群众非要求释放这个最坏最坏的巴拉巴，作恶多端的大匪徒，而要把耶稣除灭呢？二十节太明显了，告诉我们是因为祭司啊和长老的挑唆。其实众人知道什么？何塞纳，何塞纳，也是这些群众，除掉他，除掉他，还是这些群众。他们懂得什么？他们是被挑唆，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教会也是这样，许多信徒来龙去脉不懂，不知道，好像亚沙龙的时代造反叛变篡位，有200个人层层次次的跟着谁走啊？跟着谁走啊？跟着亚沙龙走。这些群众是被挑唆的，说什么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这句话正是什么呀？正是犹太人的写照。他们宁可要最坏的人，他们也不要主，就等于他们彻底的拒绝来什么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拯救者的耶稣基督。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个写照。什么写照？我们常常不要主，拒绝主，而要什么？要这个最坏的，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这个巴拉巴。这个巴拉巴是代表什么？人类最坏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巴拉巴，我们就是巴拉巴。但是呢，你愿意释放他，愿意巴拉巴的自由，愿意老我的自由，而不要在基督里的自由，这就是人的本性。巡抚就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呢？”你看，这不是又故意问一遍？故意问一遍的意思表示说，是你们要我这样做，而不是我比拉多要这样做。这个比拉多呀，阴险毒辣，是不是？他呢，还要把自己洗得个一干二净。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除了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就是一句紧接一句，一句扣一句，一句比一句更厉害。最后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不但是不肯释放耶稣，而且要耶稣死，成就了父神的旨意。耶稣死是最残酷的一种死，是罗马兵丁，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一讲到十字架就是死，十字架就是最大的羞辱，把人钉死，活活的钉死。所以他们说，我们把他钉死这样。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极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说的最清楚，比拉多一次两次三次说，我找不到他有什么呀，有什么罪恶，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恶。比拉多一再的说查不出来，但是呢他也不敢释放。为什么呀？因为人的生命得胜。约翰福音也特别讲，那群众威胁说什么？如果你释放耶稣的话，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所以比拉多宁可做该杀的忠臣，不肯释放，不肯怎么样，不肯那顺从真理，不能释放主耶稣。所以这个时候啊，在耶稣受苦受难的时候，把人性都显明出来，所以就应验了先知那个老西面的话，人性都显露，人性的罪恶都显露出来。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极力喊叫，什么也不说，就是把他钉十字架，就把主恨到这个程度要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就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结果怎么样？就拿水吩咐人呐，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你这不就是活活做表演？比拉多在做表演，洗得干净吗？洗不干净的。 个犹太人就是借着你比拉多的手把耶稣钉死，没有你比拉多的手，犹太人还不能把耶稣钉十字架，没有这个权利啊，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这个应该不可能的事情，犹太人的法律不能随便把人钉十字架啊，所以这就是比拉多洗得干净吗？根本洗不干净。他说什么？他说了一句，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所以比拉多的口里也告诉我们是流着一人的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比拉多的口里证明耶稣没有罪啊，我们也可以参考。所以等一下给大家出这么几个题目，就说我们的主在许多敌对的人的口中证明耶稣是无辜的，证明耶稣是没有罪的，其中就有比拉多，也有比拉多的夫人所说的话，还有其他几个人所说的话。刚才第一给我们看到是犹大，我现在说一下，请大家记下来。而经文呢，大家自己找，一共是七个方面证明耶稣是无辜的，不是借着好人的口、义人的口，乃是借着恶人的口，借着恶人的口证明耶稣是无辜的。第一，犹大啊，钉结在哪里？大家把它自己写下来。第二，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去找，十字架上的有一个强盗，他的口中证明耶稣没有罪。第三，比拉多，比拉多的话太多了，我们都可以去找。第三，比拉多。第四，大家记下来没有啊？第四就是十字架下的那个百夫长，他说了一句话证明耶稣没有罪，这是第四。第五就是比拉多的夫人。第六是希律王，第六是希律王，希律王啊，我们也可以找得到，是比拉多说出来的，连比拉多在希律都找不到耶稣有什么罪，所以希律王又把耶稣送回来啊。这是第六。第七是什么？就是比拉多给耶稣十字架上所定的那一个罪状，那一个罪状最详细的不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我希望大家找，你记下来啊，不是在马太福音写的很简单，但是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写的很详细。比拉多把耶稣的这个罪状写好了以后，他们不赞成，你为什么这么写？你应该那么写，到底应该怎么写？这句话因为是什么？也是出自恶人的手和恶人的口。什么叫罪状呢？就是你今天被钉十字架，这就是你的罪名。比方说一个人反革命，他是杀人犯，他还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通奸的特务，还是某某罪行，他就要有具体的罪行。耶稣具体的罪是什么？就是十字架上面的那个牌子叫做耶稣的罪状，写在那里安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大家找一下，最详尽的不是在马太福音。所以这里一共是七个方面，七个方面证明我们的主是无辜的被钉，无辜的为我们被害。这不要说从别人的口、先知的口，这都不要提。是的，耶稣本来就没有罪。这里七个方面就是说，从恶人的口里面、敌对的人的口里，他们都不得不证明，他们也不是自己愿意的，他们由不得自己，他们都证明耶稣是什么？是无辜的，是没有罪的。啊，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要记住，因为这个和我们对主的认识非常有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接着看，我们接着看二十四节。这里讲到比拉多，他就说有无知是反要生了，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啊，我们这里就看到这个比拉多实在是十足的又奸诈又伪善的一个两面派，他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他也明明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到比拉多的面前啊！而且根据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两卷书里面，比拉多是曾经三次一再再三的证明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他查不出耶稣没有罪，他明明知道也自己亲口说了三次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啊，比拉多在这一个众人的强压之下，这种强烈的要除掉耶稣，要释放巴巴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压力之下，比拉多屈服了啊！他为了保持自己 的权势地位，为了效忠于该撒，做该撒的忠臣，比拉多竟然灭着良心，还要做一这个假什么假象啊？他说以无据事，其实不是说以无据事，是他不坚持真理，他也根本没有真理，他怕生乱，他里面有惧怕，为了个人的得失，结果呢，当众拿水在众里面洗手，表示我无辜，表示流着异人的血，那就说明耶稣本是异人，就是异者，流着一个无辜的异人的血的罪不在我呀，不是我呀，你们承担吧。也就是说，他把这个罪完全推在众人身上。是的，犹太人坚决的反对主，弃绝主，但是比拉多在这件事上有罪，你推也推不推不掉，洗也洗不干净。而且前面我们看到啊，他的夫人也打发人来提醒他，警告他，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他在梦中啊，都梦见这件事情，为这件事受了许多的苦。但是比拉多怎么样，也不顾妻子的提醒警告，他竟然怎么样，竟然为了这个保自己，结果他就是释放了巴拉巴，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明知主没有罪，把人交给把人交出去，把耶稣交出去钉十字架，而且呢事先呢还要鞭打他啊，曾经他也说我把他责打了，把他释放了，没有罪，结果耶稣受这么大的苦。所以我想啊，我们常常世上有这样的人，我们本身常常也会在一种强权之下、强压之下，众人的生命高过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释放巴拉巴，把最坏的人释放，而把主钉十字架？这巴拉巴也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个最坏的那个老我。我们常常也是不坚持真理，所以比拉多在他身上给我们看的是一切的这种两面派的一个写照，实际也是暴露他的这个人性的败坏。接下来我们看二七节到三十一节，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又受到了许多的钉钉的戏弄和讥诮。二七节，巡抚的兵就是比拉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一起，做什么？戏弄耶稣。我们知道当时一营呢，据说有6000人，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着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种是一种戏什么戏弄，表示你是王啊，给你穿一个最漂亮的衣服，但是是用金髻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我们可以想象吧，这个金髻的冠冕，真是耶稣整个的头，每一个神经、每一个血管都被扎破，那种疼痛啊，满脸都是血流出来，戴的是什么冠冕？金髻的冠冕，真是痛得不得了，简直没有方法形容。而且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大家跪在他面前，心中说：“恭喜犹太的王！”耶稣本是犹太的王，他也因为坚持见证自己是王，是犹太的王而受苦。所以耶稣当时被定最主要的两个大罪，一个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第二就是他是王，他是基督，他是王。所以耶稣受这么多苦，而且他唾沫在他脸上羞辱主，主是忍受戏弄、鞭打、羞辱、疼痛，拿苇子打他的头，又唾沫在他脸上，戏弄完了给他脱掉袍子，仍穿他自己的衣服，就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就这一小段就足够耶稣啊，真是把耶稣给折腾的。你想想啊，整夜受审，现在呢要把他钉十字架，结果呢又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所以第32节，他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 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点就证明耶稣实在是背不动了，他们一走一颠呢，就趴上来了，没法背，所以他们就抓住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北非的人，古利奈是非洲北部的一个人，名字叫西门。他是什么？是过路人，他是被勉强抓来的。但是这个人以后他真的蒙恩了，他有份耶稣的十字架的苦。以后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提到他的家属多么蒙恩，甚至于这个西门的妻子啊，就是乳弗的母亲，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可见了他们多么爱主，也多么的爱保罗。所以开头是勉强，可能越背越干净，越背越觉得不配啊。所以这个西门是有福的，是不是你都提到他。下面主怎样被钉十字架，三十三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苦胆调和的酒是一种止痛的酒，是止痛的。耶稣拒绝这种止痛，耶稣甘心喝尽苦杯，耶稣不肯喝。底下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免就分他的衣服，所以完全应验经常的话。在诗篇二十二篇就讲到他们这个分了我的外衣，又研究分了他的礼仪。这也说明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一切都被剥夺，连礼仪外衣都不剩，全部被剥夺，什么都没有剩下。底下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着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那里提到祭司长很不满意，你比拉多你怎么这么写，应该写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就说明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罪状他们还要证明，他们不承认不接受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就可见的这些个祭司长这些犹太的领袖是多么的气绝主，这就是变成主的罪状，他是犹太的王。底下我们看三十八节以后，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么苦的这一个阶段当中是怎样的被讥诮被藐视，有几种人讥诮他戏弄他呢？刚才我们看第一种就是兵丁这样的戏弄主讥诮主，那么在这一段里我们接着看还有哪一种人。三十八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进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左边，说明我们的主他没有罪，他却是被列在罪犯之中，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已经先知早就预言他没有罪，却为我们的缘故被列在罪犯里面，跟强盗最坏的人同列同钉十字架。从那里经过的人，这是一等人，这可以说第二等吧。第一等就是兵丁的对主的戏弄和讥诮，这里第二等是经过的人，过路的人，有的福音说是一个百姓，他们也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耶稣曾经说过这个话，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既然你说过三天你就把你这个殿建立起来，你可以叫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看看多么藐视多么轻看，就意思说你根本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你都不能下来嘛，你现在都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耶稣难道不能救自己吗？我们的主是不救自己他是甘心死都遵循父的旨意，忍受十字架一切的苦，这是第二等人，就是过路的人对主的讥诮摇头，你可以救自己吧。耶稣不是不可以，在前一章二十六章耶稣曾经说我可以但是 赌博这样做啊，我可以求父，现在就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你知道十二营天使是多少人呢、啊？加起来是七万多人。耶稣没有这样做。第三等人就祭司长和本使并长老，这些宗教的领袖们也是这样信任他。他们说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其实他们根本不信，不过是技巧而已。还记得说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主耶稣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也是甘心乐意，为了拯救全人类，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自己愿意成就这个救赎的大功。第四等人就是四十四节，大家看，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其中两个强盗嘛，有一个也是这样讥诮。你看看我们的主忍受的是就在十字架上啊，除了肉身的疼痛以外，还要忍受这些个对他的藐视、讥诮、戏弄，不信也是一种煽动啊。可以说整个人的当时的这个世界就是一片黑暗，所以四十五节说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上帝的儿子因为圣者义者竟为了人类的罪恶，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满足神对世人的审判，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遍地都黑暗，没有一点光，太阳都闭目不敢发光。有这样一位神的儿子竟然为我们缘故挂在十字架上，强盗反倒放掉。一个伸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是十架七夜里耶稣所讲的，说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耶稣所忍受的一切苦里面，最苦的是什么？在那一个时刻，神都掩面离弃他。耶稣来到世上，一直神与他同在，他与父同在，他与父是合一的，父没有离开过他。但是此时此刻，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遭受到咒诅。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讲到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缘故受咒诅，好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耶稣喊叫，大声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最苦的。在那里的人，有人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他们根本不懂，不能理解。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查考四福音我们就知道了，十架七年耶稣除了这句话以后，接着耶稣又说了，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耶稣讲了两句话，一句话就是我渴了，我渴了，所以耶稣喊叫我渴了，所以就接着这些人就怎么，哎呀他渴了，快点拿醋给他蘸蘸，拿醋解渴。据说呀，挂在十字架上一个人如果血都流干了，这个人是渴得不得了，因为他的血一滴滴的流尽了，主耶稣为我们用了但是谁能够理解耶稣说我渴了是什么渴？他渴的是灵魂，他渴的是世界全世界的人还没有悔改主耶稣渴的是这个所以拿醋给他喝。其他人说却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掉我们自己很好的分温习四福音，我们就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是七句话在这一卷书里没有讲完的，因为四福音合起来是七句话，我们可以好好的反复的思想，就更加体会到主耶稣在他临终之前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个意义是多么的深啊，对我们的教训也是多么的大啊。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其实最后一句话就是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这是路加福音23:46，说了这话耶稣气就断了。耶稣的断气我们知道跟我们一般人断气不一样啊，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接着大家看51，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你看看耶稣的断气带来的这么大的一个影响，殿里的幔子就不是一般的一层布，就是非常非常的重，很有分量的一个幔子，而且不是从下到上裂开的，从下到上可能是人把它撕开的，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都震动，磐石都崩裂。这表明什么意思？主耶稣的断气人看是完了，死了，实际是成了，成功了，十字架的救恩救赎我们。所以希伯来书有两句话，一句话是2:14-15，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为我们成为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为要搭救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的死是救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得救以后，得了永远生命，我们不再怕死，搭救我们，搭救我们。第二段希伯来书10:19-22，希伯来书10:19-22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的借着主耶稣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而且告诉我们，这个幔子就代表他的身体，就为我们被裂开，他的身体就是他为我们断了气，身体被裂开，结果呢就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从幔子经过，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啊，每一次我们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施恩的宝座前啊，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了主耶稣的死震动的，连地都震动，磐石都崩裂。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震动了阴府。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以死来战胜了死，以死来战胜了魔鬼，以死来战胜了罪恶，甚至坟墓都开了，以色列圣徒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就活活的见证，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不但死了，而且为我们复活，所以这些圣徒他们也复活了。这就是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当时执行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百夫长和这些个看守人，他们亲眼看见这些事情，所以他怎么样呢？我们看54，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动还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他们就极其害怕，因此他们就说啊，这是百夫长说的话，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无罪替我们啊，被钉死，有几个方面证明耶稣是没有罪的。其中第一方面就是这个百夫长所说的话。百夫长是意大利的兵的一个管理这个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官吧，百夫长。他们本是不信的，他亲眼看见这一切，在这一位救主的面前，主耶稣的死是这么不平凡，他都不得不承认，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无辜的。还有呢，比拉多曾经三次，虽然他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但是他的口中三次证明耶稣没有罪。还有就是他的夫人也说那义人的事，他的口中也证明耶稣是义人。还有是谁？还有就是犹大， 犹大把耶稣卖掉，但是耶稣钉十字架以后，犹大后悔，后悔他没有懊悔，所以他说我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在他口中证明耶稣是无辜的，无辜的。但是耶稣为我们成为罪人，实际他是无辜的。底下五十五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门徒都分散，跑的跑，下的下，都走了，只有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那里。这是约翰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还有谁？好些妇女，你看他们的爱主多么宝贵，他们虽然远远的观看，他们曾经为主嚎啕痛哭啊，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就说明这些个妇女他们跟随主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从加利利，就耶稣开头传道的地方，一直跟到了哥哥他，以后呢他们还跟到了耶稣坟墓，以后呢跟到了耶稣复活，又跟到了马可楼，在大福经中都有说。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都讲到有些妇女，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内中这里说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因为曾经有七个鬼在他身上，耶稣使他能够得到痊愈。又有雅各和耶西的母亲玛利亚，我们根据马可福音第六章，雅各和耶西的母亲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就是讲当然其他的名字没有讲，比较主要一点的名字我们都比较熟悉的都讲。这些个妇女他们的爱主是宝贵的，他们这里说是什么？他们跟随耶稣，服侍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也提到，我们服侍主的人呢、你看看是多么蒙福。耶稣曾经说，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看这些个妇女实在很宝贵，真是服侍主到底，跟随主到底。还有我们再看五十七节以后，就是亚利马太约瑟怎样的把耶稣安放在自己的新的坟墓里面，这些都表明他们对主的爱。这个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耶稣和耶稣的门徒受到很大的逼迫的时候竟然这一个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他本是一个财主，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义士别的福音说他曾经是暗暗的做门徒，说明他胆子很小，但如今呢我看他不是暗暗的了，他是什么呀？光明正大的，大胆的为了耶稣的尸体来见比拉多，你看他胆子大不大？所以苦难呢常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真正的爱主，他来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他取了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新的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滚到墓口就去了。这一件事被记在圣经上，蒙神永远纪念，也是提醒我们爱主要抓机会，要抓机会。因为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为什么坐那里？他们留心看看耶稣坟墓在什么地方，他们准备准备什么呀？七日的第一日过了安息日，他们好来什么？好来高主，他们好预备香料来高主。所以这些他们都是有心的呀，有心的爱主，所以留心耶稣在哪里安放，耶稣是他的坟墓在哪里，他们就对着坟墓坐在那里，在观看这件事情，看准了他们就回去。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表现出这些祭司长这些个领袖们，法利赛人，耶稣已经死了他们还不放心，对主可以说平常主早就说过人子要被卖要被杀，第三天复活，他们对主的话根本不信，但是不信呢又怕，很矛盾呢。你既然不信，你这样怕耶稣复活了，他们这一段呢去要求，我们看第六十二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先商量好，然 号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竟然那诱惑人的，管耶稣叫什么？叫做诱惑人的。所以难怪啊，耶稣的门徒啊，保罗呀、啊，保罗也是耶稣的门徒啊。保罗曾经被称作什么？是像瘟疫一样。啊，这个耶稣被称为是诱惑人的，走到哪儿就能够传染呢、啊，诱惑人。他还活着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哎，你既然不信，你何必怕呢？你看他们怕得不得了，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这句话你注意，在这段里说了三遍，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天，恐怕他的门出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呢，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原来是不信，只怕人家造谣，以为呀、啊，说耶稣复活了是一个造谣，干脆啊，就把手妥当，让他偷不了。比拉多说什么？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手妥当。”可见的，耶稣的坟墓是把守的是非常的妥当。那比拉多什么？你有权吗？你有兵吗？你尽管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石头啊，你滚都滚不下来，挪都挪不了，石头封住，将坟墓把守妥当。怎么把守？有兵吗？结果兵丁多少兵也没用，挡不住耶稣到的时候就要复活。所以这些人呢，说实在非常愚蠢的，只能暴露他们的这种诡诈、不信和悖逆，至死不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讲，按照圣善的灵讲啊，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会被死拘禁啊。第三天他真的复活了，是吧？你怎么把守也没有用。所以整个这章圣经啊，我们看是马太福音27章啊，我们现在接受。整个这章圣经的主题就是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忍十字架的苦，死生父子至死都遵循父的旨意。他可以下来，但是他不下来，他不救自己，他忍受，任你怎么样讥诮，怎么样的藐视，怎么样的喊叫，耶稣啊，默默的为我们忍受一切的疼痛，一切的鞭打戏弄，真是这样的苦啊，真是他为我们受鞭伤啊，为了叫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是叫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读了这章圣经，是在让我们多思想主的苦，也让我们要学习跟随我们的主。那主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呢？大家看希伯来书12章第2节第3节，希伯来书12章12章的第2节，大家听我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下面就讲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就是还是指着耶稣说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当我们每逢在这条道路上疲倦灰心的时候，真是要思想什么？思想主耶稣他怎么忍受这一切的苦啊。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想到的摆在前面的喜乐。因为他经过这个苦难，他就要回到父那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今天想到我们在世上的苦，那跟主的苦来比简直不能比啊！真是像保罗所说，至战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现在苦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啊！主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忍受了罪人这样的顶撞，那我们呢，我们也应该学习效法。所以这里说你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13章希伯来书13章就讲到祭坛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就是代表主十字 主耶稣十字架的苦，为我们忍受十字架的这个刑罚。十二节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就结束了，我们一起念好吧。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十三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主已经完成了父的旨意，忍受了一切的苦难，那现在我们呢也当出到营外，也当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救了他去，就是跟着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十字架的恩典，是福气啊，主忍受了。所以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主是带着荆棘冠冕换来的是那荣耀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这些好好的学习